翻开四中要义的第25页，我们前面的叙说分已经说完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开始来探讨正讲分。那第一，诸宗共同的基础就是缘起，佛教一切宗派皆许缘起，不无差别。在未辨各宗派差别之前呢，需说明各宗派差别所根据的共同基础。那这个共同基础呢，不是别的，它就是佛陀主义中有名的缘起论。因此缘起是佛陀的中心教义，一切佛弟子所有的千差万别的见解都不能离开此。这样，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略略来说明这一段。我们知道佛陀出世就是为了要解决众生的痛苦，是不是这样？那一切有情呢，它的本质都是要追求快乐，这是每一位有情都一样。但是由于错误的一种认知，我们说颠倒值，在他的这种错误的视体当中呢，他误指为诸法呢为实有，不靠因缘和合而成的，他视体的一种错误的单着，这样，所以才起烦恼，造恶业，然后呢，沦为生死痛苦。因此呢，佛陀出世，无非都是要什么呢？带领有情离开痛苦，尤其是轮回的痛苦，乃至到究竟成佛。因此呢，佛弟子呢一定要去理解缘起论，这缘起到底呢它的一种见解是什么，它到底是要说明是什么。这样，因此前面是不是讲说各宗派呢它共同的基础是什么？缘起。这样，因此呢在佛法内部里面，缘起论实在是一切宗派所共同遵守的，还有总的原则跟基本的观点。离开了这个总的原则呢，是不能谈什么真正观理真理的佛法的。那我们呢，这个佛法跟外道的差别也是在这里而已。因此呢，佛教徒如果对这个缘起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要区别内外道是很困难的，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先来举什么呢？举那一个龙树菩萨所说的七识空性论来说明。我们看黑板，七识空性论呢说，因缘所生法分别为真实，佛说是无明，彼生十二字。这样，此说缘诸法之为真实，就是生死根本，也就是什么无明。这样，然后呢从法我执引生什么不得伽罗我执之无明，然后由这样而生起了什么十二有之，就是无明行识等等。这样，那我们来说明因缘所生法。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诸法的存在都是因缘和合的，是不是？但是因为众生怎么颠倒执为什么实有，所以分别为真实，也就是说他并不靠分别心安立而从他那方面独立存在，是不是这样？那这样的一种事体的单着呢，佛说是什么无明，所以才起烦恼，然后开始造业轮回生死，所以呢彼生十二字。因此呢这个地方来说明什么呢？说明缘诸法执为真实呢，这一点就是生死的根本。因此我们来说，如果呢没有针对这一点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跳出轮回生死，真正痛苦的因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它破除掉。这样，所以佛陀呢才宣说什么缘起论。 那我们知道说，佛教之所以别于其他的宗派外道，是因为佛教呢，佛陀就是要带领有情人跳脱轮回生死。那跳脱轮回生死呢，唯有一个法而已，什么缘起讲。但是呢，这个地方有说明说，从华我执引生葡萄结和我执之无明呢，一般我们的无明是先执法实有或升起什么葡萄结罗的人我执这个次第讲。因此呢，这个七识空性论又说，此论又以见真知法空无明则不生，此即无明灭，故十二之灭，是不是这样？我们如果说呢，能够透过这种缘起去修行的话，了知的以前的颠倒见执诸法为实有，这个颠倒见把它破除了，了知的诸法空，那无明就不生了。所以了知诸法空，是不是我们增长的无漏智慧，对不对？这是我们明，有明就绝对没有无明，这样。那无明灭的话，那当然行灭识灭，十二字就灭掉，这样。因此呢，我们在举的那个四百论，提婆写的，他说：若见诸法缘起，愚痴就是这无明即不生。此说呢，灭彼无明必须通达什么？空即缘起。是圣神缘起义，我们要灭除这个无明的话，必须要什么通达缘起，这样了解缘起，既能灭除什么执识，就执为自性有这一份，那把这个自性有灭除掉了，是不是通达了空性？啊，通达了空性，无明就灭除掉了，那就跳出轮回生死，苦就没有了。所以佛陀来讲缘起，因此呢，我刚刚有讲说，佛教不论你是哪一宗派，根本的基础都是什么缘起。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个佛法呢，是要带领有情什么跳出轮回生死的。如果不谈缘起的话，有没有办法跳出轮回生死？没有办法。所以你教人家造善业，跟跳出轮回生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清楚。所以呢，接下来释迦牟尼佛说，痛苦的根源呢，是对于诸法的本质，就是真理不了解，进而什么颠倒执着而产生。这样，我们说对诸法的本质不了解，那个本质本来就是什么因缘和合的，但是我们呢，却把它执为什么不靠因缘和合而独立存在的，这样，而这个错误的颠倒的事体，令我们生起烦恼、造业、轮回痛苦。所以呢，举这些论述来说明呢，佛陀为什么要讲缘起？这样，那佛教呢，跟其他的宗派的差别是在哪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的。这样，然后我们呢，再来看那一个什么，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对不对？宝曼论说，乃至有蕴子，二十若子。我们可以去体悟，你看我们在看东西，我们在看一件事的话，我们如果没有仔细的去观察的话，我们会不会认为说它是个很实有的，对不对？那接下来看宝曼论又云，若有我执护其业，是不是这样？业护其业为生本，意味着说由蕴执既有什么我执，有我执就起业，有业就有什么既有生，有生护有我执，有这个我执呢，而又护其业，业护有生，所以呢，包含了十二支祸、业、生、轮回不已。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生死的根本在哪里？是不是无明？对不对？就是这个我执。那这个我执呢，我们再看略论四一零五六页第四行，什么叫染污无明呢？所以你的第一支是不是无明？对不对？我们说染污无明于普特切罗及运等皆只有自信自相成立，此为什么流转生死的根本。所以这个什么只为自信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体悟。如果将来一直在学下去的时候，我们呢应该是什么去体悟。然后我们看这个海会问经，若法因缘生，世即无自信。所以呢，此亦缘起因 而去破除什么自信。那又引海龙王请问经，若从缘生即不生，其中无有自信生。何谓不生？就是没有自信生。好，若法依缘即说空，知空即什么？不放逸。这样为什么不放逸？因为一切法是因为它无自信，所以才会有缘起作用，对不对？那有缘起作用的话，是不是造如是因，感得如是果，所以就逃不掉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了之以后呢，才不敢放逸。这样不仅不放逸，还会推动了我们去造什么？造善因。所以你看，站在修心把心调善的这一份来说，知道空性，是不是让我们很严谨？是不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们造善，然后又去了解造善也是无自性啊，是不是这样？又让我们了知什么？空性。所以是不是缘起性空，相互辅助在应用？是不是这样？因此这个缘起呢，最难学的，一般呢都忽略这个。我们在宣扬佛法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忽略这个，都只在什么啊做善事这样子而已。但是呢，如果我们在那个缘起上呢有很深刻的理解，那个不用讲的，很自然会推动我们去造善事的。我们刚开始不是讲吗？没有一位有情愿意得到痛苦的，但是究竟痛苦的因从哪里来，他不清楚。好，如果他不清楚的时候，你怎么叫他造善呢？他还是会随着他的习气，随着他的指使，这样的去做，所以在做善事当中又增长烦恼，是不是很多都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了解缘起之意，他不知道。所以这缘起之意呢，他不了解，世间的抉择会很弱，那当然出世间的抉择会那更不用说，很弱。这样，所以我们再翻到略论四一一五七是吧？倒数第二行，中间那边，缘起最难安立。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在白板有说了，佛陀也知道，他所证的这个缘起性空呢，这个众生很难理解。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的时候，我们看白板这一边，由之有执者，难打此法彼，是故能人意退转不说法。这样，因为知道呢，众生都是执实有，你跟他讲说诸法无实有，他很难去理解这个诸法的究竟本质是什么。所以我们是不是说佛陀成佛的时候，那时候沉默不说法，对不对？这样，故我念云，我所证得此甚深法，为他宣说莫能通达，且当什么默住，是不是这样？这中论里有讲，这可以理解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所说一一五七，若说缘起即性空，如果对这种文字上的理解是错误的话，则一切穿衣吃饭皆是空的，可以这样解释吗？不可以。心经是不是讲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同样道理，不能这样解释。这样，故说缘起即性空意，性空即缘起意，乃是以得中观清净见之行者。这样，于空性以得决定之，由此力故，彼能引生缘起决定。但是得到这个清净正见，这个有分什么？有分限量正德，还有比量即正德，这些都一定要靠哪里？靠文思，是不是这样？要靠文思。好，所以呢，于缘起所得决定之，能引生空性决定。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是不是经常讲说有入空？是不是这样？有入空，这个我们要注意，有入空，我们一般都错误的解释。好像是在世俗法去行善等等，我们如果讲比较白话的话，先到外面去混一混，然后以后才可以证空，这种解释错误的，不是这样。所以由缘起所得决定是说，诸法它的存在是什么方式，它的因果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说以印证派来讲是唯名言安立，是不是这样？所以由这方面得决定之以后，然后再来什么，再来寻找我们呢 指使的心是存在于佛。我们对这个境执为实有，对不对？单着之境视为实有，这个如果有的话，我们去寻找找不到，这一份叫什么？叫空性。所以有缘起而升起决定了知空性，所以有有入空是讲这个道理，而不是一般讲说哦，因为有有入空嘛，所以我们先到外面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这样讲，并不是这样子。所以缘起跟性空呢，二者互为什么？互为助伴。我看有没有这样讲？缘起性空互为助伴。所以呢，你看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心中决定缘起。所谓的缘起的话，是破除掉我们内心的执使。我们内心是不是认为诸法的存在由自己方面成立的，对不对？那这个寻找以后呢，有没有？没有。所以则空性同时显现，是不是这样？所以缘起是不是破除的执为实有这一份？那我们把执为实有这一份破除掉了，无实有就显现出来了。那无实有显现是什么？是空性，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有学到无遮这一份的，对不对？遮的实有，然后呢当下就无实有了，这样。所以你看哦，心中决定空性，则缘起同时显现。所以中论意云，若法因缘生，即自性什么即念，此以缘起为因，说自性即念而为什么空，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成立的缘起的因呢，我们看到1160第一行，缘起因是要具备三个条件，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汇合。第二个什么？依靠。第三个什么？安立。这样，这三个条件称为什么？聚合缘起、依靠缘起，还有什么？安立缘起。啊，这边是不是允合为聚合缘起？对不对？是汇合。那这个自己看，好，好不好？那第二个依靠在哪里呢？第四行，允合为依靠缘起，有没有看到？有。哎，你可以把它这个把它画，第二个就依靠。那第三个在哪里？最后一行是不是一为分别安立，对不对？有看到吗？最后一行上面第二个字一为分别安立，四为无自在。所以这个自己看好。那他们的粗细呢，我们看一下1161倒数第六行中间，因缘和合之缘起。那这个跟他画到呢，第三行第一，有没有看到有个第一，对不对？哎，这个第一，对，1161的第三行上面是不是大概第七个字有一个第一，对不对？跟这个因缘和合之缘起把它画起来，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唯识今部有部所共许的，此为最初。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说明了，只要是佛教内部一定以缘起为根本，对不对？但是缘起有它的初中细，是不是这样？所以此为最初。为什么最初呢？以但设有为而不骗什么无为，这个有把它改为无为。它这边是不是写不骗有为，对不对？把它改为无为，这样，对，不骗无为。那我们再看那个第八行中间是不是自观待之分而有，有看到吗？哎，虽为成许，亦须观待其自有之分而有，这个是自序派所许的缘起，这样比刚刚还要细一点，对不对？所以较粗，是不是？那这个刚刚画到第三行下面是不是有个第二，有看到吗？有哈。好，接下来第七行中间，一而施设之缘起最细，乃不共者为月称所特别开许。那这个呢跟他画到哪里？第四行是不是有个第三，下面那边有个第三，对不对？对。所以你配合前后面这样来看，然后去思维这个缘起，一定要配合这样来看哦，是不是啦？所以你可以理解它粗细在哪里哦，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很重要，这样。然后呢进一步举那个中观宝曼论呢，中观八大师他解释用另外三种缘起，那是这个在白板我们看一下，中观宝曼论有看到吗？龙树菩萨写的云， 设法为名故，为名言案例嘛，对不对？虚空是无为法，无为法亦什么？亦为名。所以你看，这个有没有骗到无为法去？有吗？对不对？缘起有没有骗到无为法？有吗？对不对？那维持一下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好，接下来五种名有色，无大种的自信，没有这种大种，哪来的自信有的色法？是不是？这个色法是不是靠地水火风？对不对？大种都没自信的，色法后来有自信，是不是这样？一样的道理，其他也是一样。所以呢，故名亦非自信有，是不是？哎，亦非有自信也可以。那受想即行识，是不是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如大种如我，皆都应该去思维，皆曰无自性，唯名言而已，是不是这样？所以六界有没有我？无我。地水火风是空，是不是六界有没有我？没有，可以理解吗？接下来又云，唯出于假名，除了假名安立之外，于生意中呢，说有说无，说若云有云无，世间宁有此？是不是？世间都没有这个。好，那中国八大师呢，在《入中论善解密疑书》就这样解释：此说呢，于圣义中名亦多无，除名言中唯有名言真善安立而已，其他都无所有。这个最细的缘起喽。所以配合这个来看，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六论四，对不对？你们要配合这样来看哦，是吧？好，所以故为是假名。讲若善了之以上注意，则能善解一切诸法，皆依缘观待假立。这观待你看，长是不是观待短？大是不是观待小？那请问，那大是不是小的施设数？不是，对不对？长短他们是观待有的，但长并不是短的施设数哦，可以理解吧？观待而有。像杯子，杯子有没有明眼的施设数？有，对不对？但是另外一种缘起的话，观待而有的缘起，大小相互观待，小不是大的施设数，大也不是小的施设数，对不对？但是大是不是要观待小，小是观待大，长是不是观待短，短是不是观待长，这种观待而有的缘起，这是第一种，可以理解吗？所以这边是不是一眼观待案例可以哈？好，接下来一元假设，我们说瓶子它是不是一定要靠有一个施设数，我们才可以安立名言，对不对？这我刚是不是有这样讲？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一元假设，是又有这个缘起的。还有第三个，一元而生，果实是不是一种子而来的？对不对？由它而生的，所以是不是有三种缘起？是不是这样？好，所以呢，这三种缘起皆无自性，皆无没有这一种呢，不由他名增上安立之自在体，没有这一种。我再讲一次，皆无，你知道吗？我们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不靠名言安立的自在体，对不对？有没有这一种？没有，所以无，是不是这样？所以呢，随力合法皆是不寻比假意，所以不寻比假意的话呢，我们要安立一个法，你不要去寻找它的什么，寻找说这个法到底存在哪里，对不对？我们说杯子是不是有杯口、杯底、杯腹？我们不要去寻找杯口是不是杯，我们也不要去寻找杯腹是不是杯，对不对？只要看到杯口、杯腹还有杯底，我们明言安立说杯子如此而已，不要再去寻找，一寻找是不是心思会有个指使？所以从那个宝观论讲说，唯名言安立虚空。当我们看到一个虚空的时候，是不是唯有内心安立过去而已？不要再寻找了，这样。但是在佛法中的虚空的定义，是不是所谓无处爱、无爱这一份，对不对？当我们去找到无爱的这一份，就是你没有见到虚空。当我们找不到无爱这一份的时候，就是见到了什么？虚空。我哪里说去寻找？ 哪一方面寻找？
就是要去珍惜。
哦，那个是假若，假若这个杯子有自信的话，当然我们在寻找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假若就是说，我们呢内心的争议这一份有自信，是无明，是不是这样？无明是因为诸法的存在本质本来无自信嘛，我们争议它为有这一份，我们称为无明，对不对？好，那假如这一份是有的话，那我们去寻找啊，寻找找不到了，是把这无明破除掉了。这个叫所谓的圣意觉知理智的寻找。但是我们在安立四书法的时候，可不可以寻找？这要分开哦。所以寻找有两种，一种是世俗名言的寻找，一种是圣意地的寻找，这分开哦。像杯子放在哪里呢？放在桌面上啊，桌底上啊，这个是不是寻找？但这个不是圣意地的寻找，这是一般世俗的寻找。但是呢，圣意地的寻找是说，我们除了名言的案例之外，还不满足，还要再找他的自信这一份。那这一份就是所谓的圣意寻找，可以理解吗？所以寻找有两种哦。
那圣意寻找是针对于实持有的人啊。如果说那个刚刚你说视线上没有寻找，那就是我们
一般都这样的。对，不论你有没有学佛法，不论是一般的人、农夫，像狗也是，狗会不会寻找？会啊。但狗并不是在寻找圣意地呢。哎，那食物是不是世俗而已，对不对？这样子，那狗如果会寻找圣意地的话，那这个就怪了，是不是这样？
如果以我们这个
声音，
就是地觉很有属性，说什么？那我们去寻找我们这一个人中心，那要怎么去？以你这种说法怎么去？就是要圣意。
你的意思说，如果要圣意寻找的话，对不对？好，第一个，当我们对某一个人很嗔心、很不愉快的时候，嘿，你去体悟，你是看这个人。好像不愉快的这个人就是那么很直实在心思上，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说他的皮肤我不愉快，他的头我不愉快？我们不会这样，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会综合一个不靠因缘和合的这一份的知识，这个我就很不愉快，是不是这样？这一份叫所谓的无明。好，如果像你所说的这个人如同那米桃，那你这个桃印如果有的话，寻找在哪里？皮肤你很讨厌吗？没有，寻找下去没有的时候，你这一份那个烦恼是会灭掉的，是用这样在修的哦。譬如我们要找班长，对不对？班长在哪一间教室啊？在楼上吗？没有，在楼下吗？没有，这叫世俗寻找。那班长我很讨厌，这名字案例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像佛，他也会看到恶劣的众生，对不对？啊，这是恶劣的众生。那何为恶劣？因为行为不好，所以名言安利如此而已。但是佛没有那份执持，所以佛看到恶劣的众生会不会起烦恼？不会。但是因为我们有执持，所以我们看到损恼我们恶劣的，我们就会起烦恼，这一份就会起来，就那么很真实，是不是有这种差别？对对，在寻找下去你找不到，这一份叫圣意无自性。但是你也有没有？有。
那钱我们不执行，我们
就
烦恼什么？
钱
吗？不是，
不是。
是啊，但是
没有
烦恼，因为社会上你就是需要那种东西。
我们不是不执行，我们不是不执行，只是没现起来而已。所谓的不执行是已经破掉了，那个才不执行。我们还没有破，只不过是说我们没有现起来而已。平常我们不是每一样事情都会现执行。不是，像我说班长这有没有知识？没有。但是班长这个很重要，那个知识就起来了。这样
就是特别注意在这件事情上的。
对，没有错，特别烦恼起来的时候，这样。所以烦恼的根源是什么？知识。因此我们是不是有讲说，佛陀是不是开出很多法门对治烦恼？但烦恼的根本的对治是什么？空性。那因为烦恼的根本是执持嘛，慈悲可不可以破掉执持？不可能，对不对？不净观可不可以破掉执持？不可能。破掉执持我有一个方法而已，什么？空性。这样 所以我们不是讲说把这个愚痴破除掉，愚痴就如同树的什么树根一样，把根破除掉了，树叶是不是枯萎了？一样道理。
那我们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讲说啊，这个人很讨厌，那我们就要继续再去思维说啊，这个就是我跟碰到的业，我自己的业果的显现，或者说是因缘会合的。所以去了解到这样的话，就知道说啊，这个都不是有出处，去训练这方面。
原则是这样，对，但是我们修行的次第，一个空性的训练的串习不是很强的人没有办法这样。
那我们已经学到这些，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来训练。
哦，是没有错，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讲，像我们这样学习对不对，有他训练的次第，我们如果训练到我们将来比量证的，虽然还没有限量证，但是比量证，比量证的时候，当这个凡夫恶劣的凡夫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能力马上去现观空性，可能有那个能力，但是我们还没有比量证之前，我们像学在文字这样熏习对不对，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当下去观察空性。我们用泰坦眼干黑黑细啊，你哪里去观啊，我们说气得要命的，整个所谓的肌肉皮肤就好像那血液循环很快，我们也哪有办法关。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我们用慈悲心，用业果对不对，来让我们的气的烦恼慢慢降伏降伏降伏降伏到很宁静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再把刚刚的执为实有让我们起烦恼那一份再观察，然后这样的缘起性空，这样训练缘起性空，缘起训练训练训练。那我们训练的话，是不是第一个挑烦恼，那烦恼调的话，我们是不是增长我们的福德，是不是这样，然后慢慢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是不是训练到最后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心呢，慢慢控制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智成熟以后，然后以后我们再来逐渐的修止修观，然后修止修观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慢慢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时候我们会比量证，那个比量证我们就止观双运，然后圆空性，但是那个还有什么，还有二显一共相，那个还是世俗分，好，一直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到最后呢，这个义供像，你们有没有看那个佛陀在经典讲，初一的月亮，初二的月亮，初三的月亮，对不对？好，然后一直修修修，修到这个义供像消失掉了，然后呢，能手融为一位了，那个就是我们现证空性，那都是限量证的，那那个时候你初地，假设你有菩提心的话，我们会称呼你初地菩萨。是按照这样次第修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早上说的戒定慧，是不是这样？戒一定要靠闻思，用很多方法来调我们的烦恼。啊，持戒用这样调烦恼，累积我们的福德，然后慢慢训练，慢慢训练，慢慢训练，以后才来修什么定慧，或者旁修一下定也可以。这样，但是要以持戒为主，所以叫闻思修。以狭隘来修，只有止观，对不对？修，但是以修的整个总相来修，闻思也是修，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哎，这样，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再接着上一个礼拜，无热龙王问经引言：若从缘生即不生。其中无有自性生，若法因缘即说空，知空即是什么？无放逸，这样子。那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说明，说明什么呢？我们看25页的第七行，中间是不是一个离开这个种的原则，是不能谈什么真正关于真理的佛法，这样。而佛法跟一切外道之间的差别，也就是在这里，就是什么？空缘起，知道空就不放逸，这样。因此，如果我们呢对这个空缘起不是了解的话，那我们说要跟外道的区别，那是很困难的。那这个地方呢，又回到呢我们以前开始在上的时候，第一页是吧？这本《四中要义》的第一页，第一页的第四行，是不是说我们存在的什么思想 跟理论上的混沌性，分不清楚内外道的界限，把握不住佛法的核心，是不是这样？然后呢，还有第四页的第一行，我们说佛教跟外道的不同，是不是有三种说法？一个是什么？主见论，就是要认识三法印，还有一种叫什么？主信论，一定要皈依。那第三种呢，是也要皈依，也要证解三法印，这样。那我上一次是不是有跟各位说，这个尤其是出家众一定要第三个一定要具备，尤其是呢三法印。那当然这个牵涉到我们这边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这个三法印也离不开缘起性空，是不是这样？是离不开，这样。好，我们拉回来。因此呢，这个谈到这个缘起性空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说了解了空，那即是不放逸。那这个地方意思告诉我们说，诸法的本质它是无自性，是空性的，因此它能产生作用，而这个作用就告诉我们因果上的作用，种如是因，感而如是果。但是假设说只有谈到说种如是因，感而如是果，这是比较初分的缘起，就比较初分的细腻的缘起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谈这个空缘起，是不是要让我们转化我们的心事，是不是这样？然后呢一直转化，然后转化到最后呢，我们依无我的空正见呢跳出轮回生死，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要讲的核心。那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说这个空缘起就引申出两个什么呢？所谓的智慧之量，还有什么
福德之量，
这样。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福德之量，以小乘来讲，是累积这种福德之量，然后让我们未来是能够去什么现证空性而跳出轮回生死。那如果说以大乘来讲的话呢，必须要怎么在具备了菩提心，然后跟无我空正见两者双运而成就什么佛的色身乃至佛的法身，是不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心识的转化呢，我们一定要透过什么？透过思维。
以我们的心识来讲，在我们没有修学佛法乃至我们修学佛法以后呢，我们必须把过去的心识转为什么？转为
帮助我们跳脱轮回生死乃至成佛的心识。因此这个地方呢，你们来翻一下中义宝曼，对吧？你们有没有带来121页？我们从第六行就好了。这个就有牵扯到所谓的什么在觉识。应成派认为，认知只要正确无误，即足以为量，不必是最新的，所以在学是可以成为量。同样的，这个地方说了解生非常或者法无我的比量产生后，然后呢到了第二刹那，即成以概念化的在觉是。由于此在觉是呢是升起仅凭直接意念，不依间接推理，因此它不但是量，而且是限量。概念化之限量呢，这个叫概念化的限量。若将此了悟法无我之在觉是于定中相续一持下去，那牵扯到这边呢，要说明说，我们说要累积福德资粮，是我们要转化我们的心事，对不对？我们的第一念没有无常的心，没有什么出离心，没有菩提心，但是呢我们透过了文思的教理思维，然后让我们的心事转为什么？转为出离心、菩提心，甚至什么无我空位，实际上去训练它，实际上去转化它，然后依此转化以后呢，在我们将来呢去修定的时候，依这个所缘的这一个，我们心事是不是缘无常、缘菩提心、缘出离心、缘无我空位，而依这个什么在定中呢相续一直下去。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说即可去入紫光双运之什么是第一法，进而无间去入什么见大位。如果说以法无我来讲的话，就转成现观的什么 法无我的实相的一切现象，这样。因此呢，中国八大师在这个广论中呢，修观后即彼而修即止。因此，这个修观呢，就是什么？一，我们想说，这个有分福德之量，还有什么智慧之量？福德之量的话，就是拿什么呢？拿出离心、菩提心，然后修观，这样子。那修观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以出离心、以菩提心来修止，这样。所以呢，原始比量，那这个比量，我们刚刚有讲说，出离心、菩提心、无我都可以，而能达到什么？止观双运，这样子。但是呢，要解脱呢，只有什么？只有空正见，这样。但是呢，我们透过这种修观的思维，然后转化我们的心事。所以呢，转化我们的心事呢，依这个教理学习以后，让我们的心里去升起什么？出离心、菩提心，这个就是什么？世间的福德资粮。依此转化的心事呢，我们去做布施、持戒、忍辱，然后呢，做所有一切的善事，这个就是累积我们的什么？福德资粮。这样可以理解吗？因此，我们这样在修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维系的什么？我们说维系的缘起，这叫维系的缘起。这样，我们不是讲说转我们的意念嘛？也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心事不要放逸。一般我们在学习佛法的上，经常会有牵扯一些世间的道德概念啊，我错了。这样，好像我们是不是讲说，古时候有点叫功过篇，是不是啦？今天错了，我画一个叉；今天对的，我一个勾，对不对？甚至我们说了凡四训是不是有这一类的，对不对？这个是善事，可以帮助我们修行，但真正修行不只是在这里而已。真正的修行是转化我们的心事，转化心事一定要透过那个什么佛陀的教理去思维。你说功过篇是我错了，啊，错了以后呢，你的心事改了没有？转化了没有？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可以理解吗？这一点哈。我们经常跟世俗的一种修养哈，我们说世间的一些善事跟修行，我们经常会把它融为一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后来的佛法呢，都有牵扯到伦理道德。但是这个地方我不是说伦理道德就不好，但伦理道德不是佛法，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行，但它不是佛法。所以我为什么会举这个中国八大师在这个地方所说这个在觉识，这个意识的转化。因此我们有学过所谓的菩提道次第下士、中士、上士，对不对？出离心的量，如果以出离心的量，我们是不是要按照修八苦、六苦、三苦而升起来的心识的转化，这一问才能称为什么？佛法上的修行。乃至于我们修菩提心的七支因果自他相换，这个转化起来了，它有一个标准，对不对？那这个心是转化的，所以刚师父讲说以比量嘛，对不对？比量是什么？是不是由因而去思考它、去了解的，而在内心所现起来的？就是说，透过这一些教理思维以后，在我们内心生起来的那一种内心的什么？我们说觉受或者体。而这个体是依教理生起来，依比量这样思考而生起来，这一份在这个地方严格来讲才能称为什么？世间的福德之量。以这个为因而去推动的我们去什么？去持戒布施，这个才是什么？福德之量。这样，那参考了世间的道德，我们说功过篇，我错了打一个叉，我对了打一个什么？打一个勾，一天行很多善，这样子。以这样的说法，不能说这个叫佛法。
这就是因为他的因嘛，他当下是以伦理道德那一方面来判别的，所以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们现在是以佛法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真理来判别，
对，
我们当下的因就不一样。
没有错，所以为什么叫比量？是不是思维道理？那到底依什么道理？是不是依佛菩萨的经律论来思维，然后把这个心思转化以后，行出于我们的身口？是不是这样？世间的道德虽然说啊，我这个念头错了，对不对？我这样骂人家错了，我今天对这个人微笑，我今天说这个谢谢，我帮助他啊，我这个善事打勾打过，对不对？但这个是不是修行佛法？严格来讲不是，但是它可以辅助，但不能以它为主，不能以它为主。
你们还记得我们菩提道次第广论的174页第二段，他这个讲说，如果还有染污无明的萨基亚已见，对不对？然后你去做布施、持戒、忍辱，布施、持戒、忍辱，这一些都是佛所说的四项要叫我们去修持的。但是他说，这个是世间的善法哦，还不是解脱之门哦。但是如果你去思维三界轮回的痛苦而升起出离心，拿这去做无我空慧的观察，如果你一将的心是在做布施、持戒、忍辱，这个决定什么？将来解脱成佛之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理清楚。所以我们这个第一层是世间的道德良知，第二层是我们出家以后布施持戒，这个还不算能带领我们解脱呢，还要再进一步什么？我们的心识的转化。因为这个心识的转化，我们将来在修止修观是靠这个的，靠这个解脱的。我怕这样你们可以体悟出吗？那一定会的啊，因为我们没有这样思维的话，我们不仅会贪还会嗔啊，因为这个轮回的习气它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那个教理轮回思维去转它，去转它。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所谓的世间的福德资粮，这个你们一定要牢记清楚，是吧？我们再翻一下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你们有没有带来54页第三行，是不是所言修者未令其意成彼体分？我刚刚讲那个体分，透过思维你的心理的转化，然后成为这个教理所要说的那一份，是不是那份心识的转化，后成彼事。譬如呢，我们说修信修悲，是须令意转为彼彼，我在讲是不是这个，这个可以理解哈、哦。假设说我们要思维空性，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透过比量然后再去思维，然后有空性的那个什么体问出来的那个是比量嘛？我们说一空相，然后再安住这个，然后再去修，或者安住于止不要动，就是。但是我们要这样之前是要透过闻思，那我们的心是这样转化，我们是不是要这样？这点你们可以体悟吗？莲花界大师说，修空性时先加觉者，觉者了以后，如果以空性来讲，是会现起空性的异空相，是不是这样？然后依这个空性的异空相呢，后注于圣空性见，然后对于其余实有诸见，则不观察不捉于，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叫修止。所以我们来讲那个闻思，闻思的重点放在这里。如果你这个闻思放在出离心、菩提心，这个是不是福德资粮？对不对？那你这闻思如果放在什么？放在这个无我空慧去思维的话，那这个叫什么？智慧资粮。好，我们再翻到略论四下册734，这应该我们以前有讲过了。我们看一下734页的第二行，有看到吗？下面这个地方，因为是要区别的什么？我们跟外道的差别。那区别的外道的差别呢？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解脱成佛。刚刚我们是不是拿那个缘起性空它两者？那这个地方我们来讲说，你看，是故下面欲求得果位时，佛的果位的时候，与色身二法不相违，这样。则于修为时，于恶我相所缘之事，人我执跟法我执所缘之事，一方面定解其无为成许实有自性，一面于从此生持之功德过失一生定解，这个因果一生定解，二者互不相违，所以我们才会产生什么？刚刚是不是举海龙王问经？是不是这样？所以才不会产生什么？我们说放逸，这样。然后由这个地方我们再跳到第八行，因此呢，在积道果一贯，就是进行果修道位时，须真熟二谛智慧方便呢双融，所以修道之先视为积位，于积位之时呢，应抉择什么二谛之理，以教理正知，这样。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要什么自己去看，是吧？这些暂时在这里呢，我就不要讲太多， 这样子，这样你们可以理解吗？哎，这样子可以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四中要义第二段，在外道里也有讲什么前后是因果的。那外道呢讲这因果，我们看一下白板，我们举数论派、裸形派还有什么顺势派，这样。那这个在中论上都有提啊。外道来讲，它的因果有的是自生，有的是共生，有的是什么无因生，这样。那自生当中来说，因中有果，但这个呢果不明显，因中有果，果不明显，这样子。然后呢裸形派是共生，共生有分自生跟他生。譬如瓶子，瓶子是由泥土生，这叫自生。那瓶子有什么？由工匠生，这是他生，是不是啊？这是外道的因果。那当然还有无因生，但是我们对这个外道呢，那个基本的我们也应该去理解，这样。好，接下来呢又视同诸法因缘生的缘起义，其实是什么？大大不然的，因为他们的因果是什么？根本错乱的。那这个地方有讲说视同什么？诸法因缘生的缘起义，这样。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来讲说他们又举相似的缘起，那我们内道是不是缘起？那内道的缘起还有分粗细哦，我把这三个举例出来，然后让我们去理解。好，我们看那个白板六十正理论，举这个六十正理论说，诸外道不许缘起着我或世间，他们这个是讲实有，然后呜呼彼当遭什么常见断见等夺，若有许诸法，这个是指什么？指我们内道的十四师，一定要在缘起上许有一点自信的，比如讲自虚派，对不对？为师等等。所以呢，若有许诸法，这是指内道的十四师缘起而实有，缘起他们是初分的缘起，而又安立为实有，然后呢，彼意允何能不生常断等过失呢？还是会生，但是有差别，这样。那呢若有许诸法，这指应成派缘起就细分的，如水液非真就是非自信有，亦非邪，业非全无，那彼不遭见解，见是长断见解一懂不会。那这个六十正理论呢，我们就拿那个变了不了一三说藏论来解释哦。外道呢他不许人法是原生缘起，而许彼二是实有，哪个呢？他们是常住有事，注意哦，这是常住有事。常住是不是恒常的？啊，恒常又有作用，所谓漏度断灭见。我们说有作用，是不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是不是这样？因果就是这样子嘛，它会有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这样才能产生因果，才能产生作用啊，是不是这样？但是你又说它还常住，常住又会刹那灭，是不是会漏度断灭？所以不是落入断就落入常，这是外道常住，这个你们要记好，常住恒常不变的而又有作用，所以堕常断见险恶之处，这样。所以以外道的思想，他们认为事物呢是暂时的变化，我们在前面是不是有讲了，对不对？四中要义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说他们也有许无常，可是他们的无常是暂时的变化，不是真正的无常，还记得吗？第六页是吧，我们本论的第六页最后一行一直到第七页的第一行，有看到吗？你看了齁，他们下面是不是讲说虽是无常，但唯有转变而没有生灭，以与佛法相较，自信和神我，佛法根本否认的，等等这一些。所以你看，白板这边写，外道认为事物暂时变化，又是实有，所以呢，事物究竟的本质是一， 是常是实有，又有变化，又是一又是实有，所以很容易落入断灭，不然就是什么常见，这样子，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是外道的。那内道呢？你看哦，变了不了越善说藏论，他又说至终，就是内道的实事师。所谓实事师的话，他要安立诸法，一定要有一个自信，那个叫实事师。这样，好，那怎么呢？内道实事师呢，虽许彼恶这人法呢是缘起义，他们也是承许缘起呀、啊。但是在缘起上，他要安立有自信，所以他变为初分的，对不对？所以他是什么？少分缘起，他是少分缘起，这样。而许实有即自相有，那实有我们知道，唯识派以下是实有，自虚派是不是自相有？对，这样的程序的话，此等意水常断渐转，还是一样。下面再讲应成派，故欲远离常断渐呢，当许人法是缘起性，就是什么细分的缘起性，犹如什么水月，所以自性本空。哦，这地方加一个应成派。好，为此道理是离常断什么最甚之门。那配合这两个来看，所以你们可以区分哦，是不是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哈、哦。所以这些我们要拿来做个比较，这个一定要清楚。最近我听的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一种思想，说我们都是无常了，但是有一个大智慧在控制我们。那、啊、你知道以前呢是到西藏学密法学了什么啊，到最后都变成什么，所以你从这边判断是外道见，是不是这样？你看哦，这个地方是不是讲说佛法所说的缘起的一个原则，你没有真正细腻的去理解的话哦，那你绝对会跟外道融合在一起，这样。那、啊、你跟外道融合在一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非法说法。那如果以佛法的那个严格的戒律来说的话，那不是又换了什么方法？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对这种修行的次第，福德之量修行的次第我们也要很清楚，智慧之量如何去了解这个缘起性空的案例我们也要很清楚，透过缘起上我们如何调我们的心我们也要很清楚。如果这个不清楚的话，佛法的核心根本没有了，没有的话只谈一些外向的，那等同世间的什么，我们说道德良知或者是做善事，这样。这个世俗人都有，世俗人都有。我最近在看那个地理杂志，新闻的那个地理杂志，他刚刚有报道那个印度的裸行外道耆那教，他们也所相似于佛法的五戒哦，他们也是这样，甚至他们还怎么还脱鞋，对不对？他们如果到圣山不能穿鞋，为什么不能穿鞋子？因为他们怕穿鞋子去踩死虫。他们也是吃素，吃素的时候呢，他们还不能自己动手去弄，还要由居士帮他们弄，因为他们也不杀生，不把菜叶里面的虫杀死。但是呢，我们台湾有很多佛教徒也把这个概念引进来，所以你看哦，对啊，那他是佛教徒。有啊，但是很相似。我为什么这样举呢？这种很相似，我们如何判断它呢？如果你只这样做，内心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的话，这叫佛法吗？不是呢。然后你要追求无我，又有一个大智慧者，这样叫佛法所说的智慧之良吗？是不是这个都要注意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呢，我们首先举一个外道不懂缘起的例证。一个外道呢，故意问佛：“老死从何来？”说因缘嘛，对不对？哈，佛就答：“从生。”那又问呢：“生从何有？”这样，生从何有？从有，乃至问到什么行从何而有？答：“从无明。”那无明又从何来？答：“从非理周易。”外道在问，那么非理周易又是怎么来？你们有没有觉得他一直要寻找一个什么，又要寻找到有一个实有了，对不对？那佛说你的意思我早就知道了，这样 由此可知外道根本不了解佛陀说什么缘起。你看呢，可是我们上一次讲缘起是不是有初分的，还有中，对不对？还有维系的，初分的因生果嘛，是不是这样？维系的呢，是不是依智分而安立，对不对？而最维系的为泯缘安立。我们说立缘起因这三个如果不清楚的话，那我们要了解空性难，也很难去判别内外道。这样，所以呢，即使佛陀告诉他什么老死重生，生从有，这个什么从什么的本身就是什么缘起，但这个还不是很细腻哦，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类似于因生果，对不对？因生果，对不对？这样，这个还是算初分的哦。好，就是缘起，他还是不能当下懂得什么是老死、生和有的。如果以这维系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唯名言观待而已，是不是这样？因此呢，我们应该从老死、重生乃至行从无明的十二缘起，除了什么？除了佛之外，是绝无意外道能够如实地收集的。这样，我们看一下那个回正论，那这将龙树菩萨在赞叹、在称赞佛陀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回正论这边说，若谁有此空，对不对？这自性空，彼有一切意，这意会产生缘起作用。若谁无空性，当然没有空性，你是不是执为实有？是不是这样？刚刚那个外道是不是执为实有？是不是这样？那你执为实有的，彼一切非有，缘起作用都没有了。这样子，所以呢，诸说空缘起中道为一义，这个义所要表达内涵是一样，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差别，我知不知道？这样子，所以呢，吾等第一语尽理如是佛，就是这个地方所说，没有谁能够如同佛一样呢，把它宣扬出来。所以我们礼敬佛陀。这样，那七十空性论也是一样，由一切诸法自性皆空，诸法是缘起，吾等如来说。这样可以理解吗？接下来他这个地方说，我们不要以为外道和世间有些人都有点今生行善来世好的观念，就相信他们懂得缘起哦，是不是这样？不要以为这样叫佛法哦，哦，今生行善来世好，你看那个华尊法师在这边是不是讲得很细腻，好像在驳斥我们现在有很多讲佛法的道理好像跟世俗人跟外道讲的都一样了，好像没什么差别了。这样子讲实在的话，好像只有佛堂跟外道有差别而已。再严格来讲的话，如果是佛堂的话，那可能跟一贯道也没什么差别咯，只是仪轨上有差别，他们是一叩首二叩首，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假设只是这些差别的话，那我们说佛法它的殊胜到底在哪里？这个都是我们佛弟子乃至出家众要注意的，这个要注意的。这样好，因此我们看缘起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庸俗的东西。这样这地方说，你看就是像那个最理智的圣论派跟素论派，他们虽然反对大梵天，但他们所臆造出来的自信神我仍然是违反缘起的，还是实有，由他所生的。这样不在基本上简直是跟大梵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至于呢，其他根本就是以大梵天、大自在天和上帝之类的东西为中心教义的所谓的宗派，是不是这样？我们佛教徒也有很多会这样哦，甚至我是不是时常讲说，我们佛门还请心理学哦，还在努力的学什么，学心理学，甚至还说这个叫唯世间的一种，完了，这个就完了。这样，所以佛陀讲啊，我的法唯有我的弟子才能破坏它而已。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什么，要努力的一点，对吧？那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会各位这样讲呢？我说所谓的努力呢，并不是我们要去大喊说这样不对不对，并不是这样，是说我们自己好好的学习，有缘我们去利益人，那种下我们自己未来的什么接上亲近教法的因。这样，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好，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跟你们念一下那个什么，他们所承许的我，速论派所许的我，还有圣论派所许的我，还有会陀派所许的我，那这个我抄在那个什么，抄在隔壁，对吧？你们自己看哈。速论派所许的我呢，是有能享受苦乐之我，而且是常之有事。你看是不是常之有事？是不是？非为种种姿态所造作，不具微尘黑暗心力三自性功德及不具周遍。这是速论派所许的我。那圣论派所许的我呢？我是常造作者，具功德者，远离作用。那这个吠陀派所许的我呢？所依之身相异于生之力，为能唯一之我。这一个地方呢，我为什么会抄给你们呢？暂时我们虽然并不是很清楚，那没关系，你先知道文字，将来等着你慢慢学，说不定你会慢慢会也会牵涉到，是不是啦？所以有很多道理是这样子而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所谓的智慧觉者，下面就是所谓的福德资粮的觉者。你看，以及旗下的婆婆妈妈式的什么善恶因果观念。所以华正华是骂人的很痛哦，讲不要讲那些婆婆妈妈的三恶因果。你看呢、啊？佛教有没有离开三恶因果？没有啊。但是呢，我们来讲说，我们中国道教有没有讲？有啊，这样子啊。那甚至基督教他也有讲啊，对不对？那印度的外道也有在讲。如果还要再问一下，那这些三恶因果有什么差别？是不是这样？这点是不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如果这些三恶因果都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我们跟外道有什么更殊胜的呢？所以我才前面开始会讲那种思维，转我们的心事，一定要依佛陀的教理，无常、出离心、菩提心，转他的心事，这个才能够去离开所谓的跟外道的不同。这样，这个很重要。但是更进一步来讲，出离心跟菩提心修行的次第，我们也要弄得很清楚，不能只有嘴巴讲而已。菩提心、出离心。不能只有嘴巴讲，我们说他的性相、他的次第、他的升起来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我们都要很清楚。所以这些呢，跟缘起相去几何，真是无法可知。这样可以理解吗？